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的回来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啊！今天还有圣餐，所以我想我还是坐下来啊，来传讲信息了，怕等下没有体力。非常的感恩我们啊。每一个星期能够聚集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啊，我们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让我们在啊听到之前，我们一同的低头，我们再做一个的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去啊聆听神智的话。我们从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召聚我们在你的殿堂。让我们来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啊，把我们的颂赞归到主你自己的座前。求主圣灵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让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更求圣灵给我们啊能力，不单只是能够听进去，也能够行出来。求主你掌管以下的时间，恭敬的啊，把孩子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来使用。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今年呢，我打算从路加福音啊跟大家来思考啊神智的话语。那今天呢，我就从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啊跟大家来一同的思考啊。所以呢，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完38节。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 from verse 1 to 38、我们把这一段我们来读一下来虽然是比较长，但是相信神的话能够滋润我们的心我们多读是对我们有好处。那我们来是在新约圣经的部分是第49页，圣经的后边的新约的部分49页，路加福音1章1到38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好，一起来。提亚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的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这些事我既从起头就尝试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们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和他妻子亚伦的后人名叫以里沙巴，他们两人在人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有两个人又年纪老迈呢。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之前得进主殿堂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生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张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又为父的心转向儿女。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 到了时候，这话必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惊讶他许久在殿里，即即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遇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事之后，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辱除掉。到了第六个月，好，谢谢。那一段很有意思的一段的的经文，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那路加是谁呢？他并不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所拣选的跟随他的那十二个使徒，但是他跟使徒保罗呢有很密切的关系。他是保罗在宣教路上的一个的同工。保罗称他为亲爱的医生路加医生，所以他跟保罗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啊。我相信他是在保罗的宣教路上是一直照顾保罗的一位的医生啊。如果我们小心去读这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因为使徒行传也是路加所写的，那我们就不难发现保罗很多的神学思想都出现在路加所写的东西的当中。在刚才我们一开始读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时候，第一到第三节讲得很清楚，路加写这个福音书的目的跟方向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第三节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就尝试的考察了，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哪一位提亚菲罗的大人。他是一个历史的角度去展示耶稣他是谁。那我们知道历史不是单单记载一些发生的事啊，乃是写历史的人选择了其中一些的事情去表达或者说去解释当时发生的事背后的意义。所以历史没有完全是单单记载发生的事而已哈。有这个写历史的人他的一些的观点啊，一些的历史观哈。那既然路加是从这个角度来写路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首先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路加一开始写路加福音是以这个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撒伯的事情作为这个福音书的开头呢？ 天使向这个的撒加利亚预言，他将来哈，他有一个孩子哈，要成为名叫施洗约翰，名叫约翰哈，将会成为耶稣基督的先锋。然后接下来他就立刻写到玛利亚哈被圣灵的感孕哈哪一个的记载啊？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路加要从这两个故事作为整个福音书的起头呢？啊，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它不是无缘无故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的啊。这里告诉我们，第六节哈，路加说哈，他这两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义人。义人的意思不是说他是个完美完全的人啊，义人在犹太人的角度里面，就好像后面所写的，他是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他是按照犹太人的宗教一切的要求他都遵守了，这样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啊。但是读下来我们就发现，路加的一个的记载就是说，但是他没有孩子，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一个祭司，一个是神眼中看为是一个很非常好的一个遵行神自己的话语的人，但是他没有孩子。然后路加呢加了一句啊，不是撒加利亚的问题啊，是以利沙伯的问题，因为这里说是以利沙伯不生育，而且两个人年纪老迈了，已经不能生育又年纪老迈，是不可能再有孩子了。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神迹就发生在他们身上啊。我不知道你读到这个的形容的时候，你脑海里面想到什么？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位哪一对的夫妻跟这个撒加利亚有一点类同，年纪老迈了没有孩子？亚伯拉罕，我们每个人都想到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他没有孩子，曾应许说将来你有个孩子啊，但是后来等了很久都没有啊。圣经很有意思哈，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问题，是他的妻子撒来的问题啊。在创世纪的十六章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撒来不生育啊，不能生育哈，所以呢，撒来当时呢，就撒拉哈，后来他改名撒来了哈，所以呢，这个撒来呢，就想到我不能生育，我就把我的使女啊，夏甲给这个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就从夏甲的身上有一个孩子了，所以呢，并不是亚伯拉罕不能生育，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不能生育。所以跟刚才我们说读到这个的撒加利亚这个人物是很相同，对不对啊？是特别路加说明了是谁不能生育，是以利沙伯不能生育啊。那但是我们发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告诉他将来我要遮着你这个人的身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所以神就跟亚伯拉罕立约，而且呢应许给他将来有子孙啊，给他将来有孩子啊，后来呢就像天上的星哈、啊，地下海边的沙那么的多啊，那从此神就透过亚伯拉罕这个人，建立起一个的民族，一个属于神的子民。我们知道这个是以色列这个的民族啊。那神与他们立约，让他们啊在世上被拣选啊，成为神的子民。但是我们读这个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发现一个的事情，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神的子民，后来慢慢他们远离神了，他们去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地方，牛奶与蜜的迦南的时候，他们开始把神忘了， 他们以当地的假神作为他们的神，结果呢，慢慢远离了神之后，神一步一步的来放弃他们，但是神没有完全的 give up 他们，放弃他们。神应许啊，神借着这个的耶利米先知啊，在耶利米书哈、31章的里面，神透过耶利米先知发出一个的预言。我把几节的圣经读给大家听哈、啊，在耶利米书的31章哈、啊、31节哈、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一个新约。然后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神告诉这个透过耶利米这个先知告诉以色列这个神的子民，他说，将来我要跟神的子民另立一个的约，一个的新约，再不是按照这个律法这遵守来行，要把律法放在人的心里面，让他们自愿的把这个的神的要求活出来。那我们就问，既然有称为新的约，然后我们要问，那旧的约呢？如果有新的约，那过去的约就是旧的约，那旧的约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不知道大家读圣经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有新约了，那旧约在什么时候结束？那我们很自然，我们回答，哦，马来基书嘛，对不对？哈，这个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的书，但是在哪里记载这个约的一个的结束？我觉得路加作为一个从历史的角度来写这个的福音书的时候，他很有意思，他要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是哪一个神透过耶稣基督与所有的人立一个新的约。所以当他讲到这个新的约出现之前，他就要告诉我们旧的约的结束。如果没有旧的约没有结束，这个约只不过是那个旧的约的延伸，就不是一个新的约了，是不是？如果一个没有结束的东西，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开始，有新的开始就表示有旧的结束。所以呢，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神透过亚伯拉罕这一对不能生育的老人产生一个的民族，到了这个撒加利亚又来用一对不能生育的一对的很好在神眼中看为义人的人来神几般的让他们有一个孩子。这个四使约翰的出现正是表达了那个旧的约的结束，耶稣基督的出现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的开始。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啊。嗯，你说是这样的吗？啊，我跟大家来看一处关于使使约翰的一些的记载哈。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之后，那使使约翰慢慢就淡下来了，后来被抓了坐牢了啊。但是他在坐牢的过程的里面，他在心里面在想，究竟这个耶稣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弥赛亚，那个救赎主？如果他是真的救赎主，为什么我在这里坐牢，没有他没有来救我？当你在受苦的时候，你总会想，究竟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对不对？所以呢，约翰在坐牢的时候，心里面产生这个问号的时候，他就派他的门徒哈、啊，他的徒弟们就去问耶稣啊，在马太福音的11章里面，约翰差门徒去问耶稣，究竟你是不是哪一个要来的弥赛亚，那个救赎主？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他说，你们去 告诉约翰，把你们所看见的，就是瞎眼的能看见，瘸腿的能行走哈，那些有聋子能够听见，有福音传给贫穷的人，你把这些事告诉约翰，他就知道了。因为约翰是一个非常懂得神话语的人，他知道这个就是神应许给弥赛亚的来到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啊，所以耶稣讲完这个事情，那些门徒就回去了。但是耶稣没有停在哪里，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如果大家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十一章哈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11啊，我们来看十一节啊，这几节圣经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大家来看一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啊，十一节。新约的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一节，然后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少的、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大家看一看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你觉得这句话有什么意思？谁讲的？耶稣讲的。难道施洗约翰比耶稣还要大吗？耶稣是不是妇人所生的？是吧？耶稣不是从天掉下来的，对不对？他是妇人所生的。如果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究竟他是指什么？肯定不是指他的身份比耶稣更大嘛，对不对？我相信他所指的是施洗约翰所代表的那个时期，因为后面十三节里面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的预言到约翰为主。旧约啊，我们退一步哈，施洗约翰被称为什么？弥赛亚的先锋，对不对？先锋的意思是什么？预备人，让他们认识这个弥赛亚。那我请问，旧约整个的旧约的记载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做一个先锋的工作，是预备人透过律法、透过预言、透过这些东西告诉神的子民，将要来的弥赛亚是怎么样的一位的一个的人。所以施洗约翰是就是代表了这个先锋，但是整个的旧约，整个的先知跟律法，也是代表着一个的先锋的角色，来告诉预备人的心。律法并不是使人拯救人，乃是预备人看见自己的问题，耶稣基督来了来拯救。所以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开始了一个新的开始。施洗约翰就成为一个旧的一个借书，画上一个的句点。神的子民要透过遵守律法，才能够在神面前既属蒙成为神的子民的这个要求，在施洗约翰之后就停止了。人再不需要靠遵守律法维持与神这个关系。不是我们不需要遵守律法了，那是我们不再需要靠遵守律法才能够在神的国度、神的使命里面有份。耶稣基督来到成为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的起源啊！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路加先把一个的借书告诉放在我们面前，然后才进入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整个的路加福音我们看见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要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月的里面。当然我们慢慢就看下去。好， 这个就是我觉得在回答这个路加为什么用这个撒加利亚跟玛利亚这两段的记载作为一个福音书的开始的一个的理由。那我们回来再看这个的撒加利亚啊，因为撒加利亚这个的人物给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一个的属灵的提醒啊。这里形容撒加利亚哈这对的夫妻哈是一人哈，遵守一切的诫命哈，是非常好的人，在神的眼中是很好。但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好在神眼中看为一人的人，神竟然不给他们孩子？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孩子是表示一种的羞辱，一种不蒙神眷顾，是更夸张一点，是神所诅咒的，所诅咒才没有孩子。所以为什么他们那么虔诚，但是神为什么不给他们孩子呢？我相信他们一生不断在向神祈求，哎呀，神啊，你给我们孩子啊，除去我们的羞辱啊。一年一年的过去，一次一次的失望啊，我相信他们并不是没有祈求过神，他们在被人家指指点点的时候，你看哇，这一对夫妻没有孩子，可能几十年来他们都被人指指点点，他们心中非常的苦恼，因为他们没有孩子啊。记不记得在诗篇里面，我们常常读到一些的诗人所写的一些的表达他们的心情啊。当他们被怎么说呢？被敌人哈、啊，被四周围的人来羞辱的时候，他们发出向神的哀求啊。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表达哈、啊。我把诗篇其中几节的圣经读一下给大家听哈、啊。Psalm 13哈、啊。诗篇13篇哈、啊、有两节圣经是这样说哈、啊、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的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我相信当撒加利亚被人家指指点点的时候，我相信节节的圣经一定是出现他的脑海里面啊。神啊，你忘记我到几时呢？啊，为什么你不给我孩子呢？我相信他心中在追求他所要的东西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失望的时候，我相信这个诗篇节节圣经一定出现在他的脑海里面。诗篇的第十篇第一节也是这样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你隐藏呢？有没有这个经历？有没有这个感觉？当你最需要神的时候，你好像感觉神离你很远，好像他隐藏，他特意不要给你看见，特意的不在你面前出现。是不是在我们面对困难，被人家指指点点，被人家来羞辱的时候，我们总是有那一种的感觉，神你就不顾我吗？啊，诗篇的22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我，不救我，不听我哀恳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你不应允；我夜间呼求你，并不助声。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信徒在遭遇一些困难啊，在祷告盼望神垂听的时候啊，都会发出同样的一种的哀歌啊。我们在神面前，神呢，为什么你不管我了吗？啊，我相信撒加利亚他们夫妻一直以来的哪一种的盼望啊，都在哪里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一直都没有。我相信这个是他们当时心中的一种的发出的一种的哀声啊。但是当我们读到刚才路加所记载这段故事的时候，那我们就发现 这个是个非常安慰人心的一段的记载。神并不是不听他们的祷告，神是掌管历史的主，他此时没有给他们孩子，因为神认为那个时候还没到，神在最适当的时候才给他们最好的。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去相信，当你在呼求神来回应你的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信心，神没有给，不是他不听，不是他远离，不是他隐藏，只是时候没有到，那时候到的时候，神会把最好的来给我们。后来我们读到这个故事，我们看见什么？神给他们孩子了，这个孩子不是普通的孩子，这个是弥赛亚的先锋，这个被称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兴起来，妇人兴起来，没有一个待得过施洗约翰，等了几十年，神把这样一个孩子给他们。我相信所有过去几十年他们那个的埋怨啊，那个的对神那个在等待里面可能发出那些的哀歌一扫而空。很多人我们说我们信不信神，我们信神。如果我们问基督徒你信不信神，信神。但是我们要问多一句，我们不单只要相信神，我们更要什么？信任神。我们要 trust， 不是单单相信。你可以相信神，但是你不信任神的时候，在你面对人生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会怀疑究竟神是不是真的会给我。你相信神有能力，但是会给我吗？信任是当你信任神的时候，就会除去一切的忧虑。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信仰的过程的里面，不是单单要相信神，你更要信任神。神是哪一位掌管历史的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我们的拯救者，更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爱我们哪一位的神？刚才姐妹说哈，21号哈，我就要去再做检查哈，做什么检查？就是说再看我的那个的心脏的那个功能哈，好不好哈？不好我就要装一个的pacemaker 哈的东西在我的里面来帮助我的心脏哈。我们一起祷告，希望神让我的心脏能够好起来，不需要再装哈这个的东西在身上哈。多一个东西都是 you know 不是最好的，对不对啊？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的祷告里面把我们的想法告诉神，但是同时我们顺服，我们也信任神是哪一个给我们最好的安排的一位的神。如果神认为我需要装这个，我们完全没有觉得不装要抵抗这个的想法。如果神认为我可以不装这个东西的话，我相信神能够把我的心脏的机能提高。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在等待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都没有忧虑，没有担心，没有害怕。因为我们相信神不单只是能够，他也是愿意，因为他爱我们。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的里面，我们需要学习的不是单单 you know we believe in God， 当然这个是很重要，更重要 we need to trust in him， 我们要去信任他。当你不信任他的时候，我告诉你，每一件事情发生不如意的时候，你都会忧虑的。唯有你信任神，你的忧虑才会过去。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够了，你要信任神会供应你的需要。好，时间关系不能够再讲下去了。撒加利亚这一段的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功课哈，但是我就停在这里。那我就问第二个问题， 当我们读刚才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向撒加利亚显现啊，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同时也向玛利亚显现，对不对？当他向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撒加利亚问了一句啊，天使对他说，哎，你将来也会有一个孩子。那个撒加利亚就对天使说，我凭什么知道这个事情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也老迈了，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反应，这个回应，对不对啊？当天使向玛利亚啊说你将会有一个的怀孕生子啊，玛利亚也是这样说，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事情呢？啊，基本上两个的回答是很自然的一个的反应来的嘛。我们的思想不能够通得过的一个神迹，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但是你会发现，同样的回应，差不多的回应，但是撒加利亚呢，天使说你不信我，好，我给你哑巴。但是为什么没有给玛利亚呢？玛利亚也是一样吗？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天使没有给那个玛利亚任何的惩罚啊，没有给他哑巴。我们再说，想到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亚伯拉罕，当神向亚伯拉罕撒拉说你将来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信不信？撒拉不信啊，他在里面在笑哈，一种的不相信的一种的举动，那怎么可能？我已经老了，怎么会有孩子？但是当时神有没有给撒拉哑巴呢？惩罚呢？没有。那我们就问，为什么？很不公平嘛。两个都回答一样，为什么撒加利亚惩罚啊，玛利亚没有？为什么？但是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做的事情是按照最好的一个的安排。整个故事的发展，你会发现神为什么要让撒加利亚哑巴。当他哑巴出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在里面遇见什么异象了。后来我们知道，当他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他能够讲话了，众人都惊讶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透过这个事情，众人都知道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生是一个是神的作为，是一个神迹。我相信当他们怀孕的日子的里面啊，这里说他们隐藏了五个月哈，然后时间到了哈，他们才生产的时候哈，那些人才恭贺他哈，在庆祝。我相信在这段过程里面，神这样做有个目的，神要敲锣打鼓的让所有人都注视撒加利亚以利沙伯已经怀上孕，有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孩子，还没出生，神已经让众人都知道这个是一个神的作为，一个神迹，一个孩子是不得了的一个人物。相反的，玛利亚，如果神同样对玛利亚做同样的事情，你说会怎么样？敲锣打鼓，你知道吗？玛利亚怀孕了，结果会怎么样？结果她必定死了。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还没结婚就怀上孕的话，必定是犯了奸淫。当时的时代，这样的女人必定被人用石头打死。所以当我们读到玛利亚怀孕之后，神让她暗暗的把她藏起来，甚至没有人知道玛利亚已经怀孕了，因为神要保护玛利亚。当玛利亚，我相信是玛利亚告诉约瑟的，约瑟的想法也是 暗暗的把这个玛利亚休了就算了，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因为这样的话玛利亚就没命了。神要保护玛利亚，神要保护这个还没出生这个孩子。所以当耶稣出生之后也是静默默的过了三十年才出来传道。过去没有人知道这个耶稣是谁，但是我相信约翰一出生所有人都知道约翰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孩子。为什么？因为神要这样作为一个最好的安排。很多人觉得同样发生的事情，为什么神对这个人是那样，对这个人是这样，好像很不公平啊。我们常常会用公平不公平来做个比较啊。很多时候当我们遭遇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你看那个他也是信徒，为什么他的遭遇比我那么幸福啊，一生好像都顺利，为什么我有那么多的困难啊。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眼光看着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做比较的时候，我们就总是觉得神你亏待了我啊，你没有赐福给我像赐福给那个人一样那么多啊。多少时候我们很容易的，无论是信还不信，我们都喜欢跟人去比较。比较会带来什么？比较会带来人的烦恼，比较会带来人的不平。当我们比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觉得总是觉得是神亏欠了我们。有人说你不比较哈，我们没有竞争，不比较世界就没有进步了嘛，对不对？所以基督教是一个弱者的一个的信仰啊，凡事都不比较哈，都不去跟人竞争，那世界还要进步吗？啊，我们常常人都有很大的一个的理想啊，我要向世界进步，所以我就要比较啊，真的是为了世界进步呢，还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啊？到时候我们说我们打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旗号哈，但是最终还是为了自己的荣耀。神给每一个人人生的遭遇的安排都不一样，给撒加利亚，给施洗约翰，给玛利亚，给耶稣，神在他们身上要成就的东西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比较人家，我们需要看见我们究竟我在神的眼光的里面，我的位分在神的国度里面，我的位分是什么？我要找到我自己的位分，不需要跟别人去比较，为什么他有那么多恩赐，为什么他那么多顺利，他也信神我也信神，为什么他样样蒙福，为什么我遭遇的都是那么的倒霉？不需要比较，因为当我们比较的时候，你会没有看见神的恩典。撒加利亚等了几十年才等到一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比当时所有人的孩子都更重要。值不值得等？我相信到他们有了约翰的时候，他们说值得等，对不对？同样的，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我告诉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可能有时候我们没有好像眼前没有看见像别人那么蒙福的一种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里面找到自己的位分，我相信我们所得到的一定是最好的。有一个时间关系，我就讲一个的故事作为这个的结束哈。本来要三点就跟大家说的，是我想今天要圣餐就留另外一点哈，耶稣基督的那个神人信哈，怎么样在我们身上的一种的属灵的意义哈，留着往后再讲哈。我讲完这个 point 我就停了。这个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电影了，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电影改编的烈火战车 Chariots of Fire 这个电影，以前我们在星期五的查经班也看过多次了啊。这个电影是真实的故事所改编的啊。 那些人物是真实的人物啊，发生的事情也是真实的事情啊。那个烈火战车里面讲的故事是讲到的背景是讲到在1924年在巴黎举行的那个世界的奥林匹克的运动会啊，一个的赛跑的一个的故事啊。在当时啊，这个电影里面有两个主要的主人翁哈，一个呢是一个犹太人哈，他的名字叫 Abraham 哈，是个犹太人哈，他的父亲是在英国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富商哈，那所以呢，从小他就培养这个孩子要在这个社会里面争取最优秀的。一种的人生啊，所以从小都栽培他哈、啊。那当然后来这个 Abraham 当然是进到当时最好的英国的大学哈、啊，这个剑桥大学哈、啊、Cambridge 里面做学生啊。同时呢，他是一个赛跑的健将啊，那个 you know 是非常懂得赛跑的一个的人。但是在当时同时呢有另外一个的主人翁啊，他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宣教士啊，Eric Lindell 啊，他的父母是中国做宣教的一个的宣教士，所以呢Eric 是在中国出生的啊，在天津啊的出生啊。那这个人呢很奇怪的啊，他从小就爱赛跑跑步哈，小的时候在田野去追兔，追白兔，去抓这个白兔哈，所以从小他就很会赛跑哈，他两个人都被哈在英国哈选去这个参加这奥林匹克的运动会里面啊，就参加这个赛跑的运动。但是这个 Eric 呢被安排是在100米的一个的赛跑，但是哪一个赛跑那个比赛当天呢是在星期天啊，所以这个 Eric 说星期天是我敬拜神的一个时候，我不会出去参加比赛的啊。当时那个英国就那些安排的人说，你怎么可能，你是代表国家的，你怎么可以不去比赛呢啊。但是他说哈、虽然是代表国家国王，但是我更需要代表神啊，所以他不去参加这个比赛，因为他星期天他要定义的这个是分别为圣敬拜神的一个的时候啊，所以他不去啊。当时弄得很僵啊，但是当时有一个跑400米的一个的英国选手，他说好啊，我把我的那个赛跑的那个机会给你，因为哪天不是星期天啊，那个 Eric 就接受了。你说跑100米跟跑400米啊是不一样的跑法，对不对啊。所以呢当时这个 Eric 呢他赛跑了。在那个赛跑过程的里面，他用最不正统的赛跑的方法赢了这个的金牌啊，大家都很惊讶。这个故事里面两个人物，这个 Abraham 跟这个 Eric 啊，两个人代表着两种非常大的一种的对比啊。这个 Abraham 他赛跑，他是为了自己，他要成为一个拿金牌能拿第一的一个的人，所以他赛跑的时候只是为了自己而赛跑。这个 Eric 不是，他赛跑是为了神，是为了上帝而跑，哈、啊。那当他跑的时候，哈、啊，他这个 Eric 在跑的时候，他不是在前面，他跑的时候是向着神，向着天空，好像在哪里敬拜啊。他说，我赛跑就是向神敬拜的一种的方法，一种的方式。啊、但是这个 Abraham， 他用赛跑成为一个的工具，来达到他要得到的那些的东西。两个都拿到金牌，但是当这个 Eric 拿到金牌的时候，他是把这个荣耀给神， 当这个 Abraham 拿到金牌的时候，拿到金牌应该很高兴，但是他拿到金牌那一个 moment 他非常的失落。为什么？因为他里面不满足，他不知道以后我在做什么啊。所以两个人在表达两种很大的一个对比，一个是为神而跑，为神的荣耀而跑，一个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跑，虽然都得到却不满足。那弟兄姐妹，这个 Eric 讲了一段的话，我想读给大家听哈，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我相信上帝的每一个创造都有他的目的，上帝让我跑得快，如此跑得很快应该有他的用意。当我在赛跑的时候，我全力以赴，我感觉到他的喜悦。赛跑对我而言不是一种的乐趣，是为了荣耀神的名。这个时候是他找到自己的位分，他不去比较，他可能所有其他东西都比别人差，但是当他发现神给他他这个的恩赐的时候，他用这个恩赐不是来荣耀他自己，他是用这个恩赐来荣耀神。当他用这个恩赐的时候，他是在哪里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撒加利亚的人生跟给玛利亚的人生不一样，给施洗约翰的人生跟耶稣的人生不一样，跟弟兄姐妹的人生跟你的人生不一样。你不要看着别人有的东西你没有而心里面觉得烦躁，因为神给你的必定是能够让你用你所有的来去荣耀他，你在当中得到满足，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重要的一点。所以弟兄姐妹，听到要行道。我们来问今天所讲的这两个 的重点。一个，我们不单只要相信神，我们更要信任神。希望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再想一想，当你面对人生一些的抉择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你能够信任神吗？如果不能，你祷告，神啊，叫我不是单单知道你，相信你，让我把我的信任放在你的身上，让我知道你是哪一位爱我的，会把最好的给我。当你能够这样来操练你对神的信任，我告诉你，很多的烦恼就没有了，因为你知道神的安排是最美的。另外，在我们人生面对很多的高高低低的时候，你不要眼睛看着别人各样的好处，你自己没有的时候，就在那里感到的很忧虑烦恼。你要去在你的生命当中找到你在神面前的位分，用神给你已经有的来过你的人生，来荣耀他。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主，你是掌管历史的主，每一件的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你也衡量每一件事情，那些事情才临到我们的身上。你告诉我们，没有一个重担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担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信心，有信任，以知道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不需要为眼前这些东西来忧虑，让我们知道主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那是最好最美的，让我们耐心的去等待，时候到了，主你必然把最好的给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找到自己的位分。你给我们的是要让我们来荣耀主你自己，让我们真的在每天生活的里面 带着一个敬拜、一个赞美的生的一个心态来过每一天，让主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今天感谢主，我们每个月有机会，我们一同的来守这个圣餐。圣餐是让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所看得见的物件，再一次来去经历，提醒我们神自己的救恩啊，让我们真的在领受这个的圣餐的同时，也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把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委身于他，神为我们死，也让我们为他而活。我们低头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的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神自己的话语，神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当我们看见桌子上所摆的饼跟杯，再次的提醒了我们，我们本来是罪人，但是主你却为了爱我们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生命代替了我们承受罪所带来的刑罚，也知道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让我们领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再一次来存感恩的心，把我们的生命再次的来托付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委身给你，让我们的生命单单为你而活。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领受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同时也提醒了我们，我们众弟兄姐妹统领这一个的饼一个杯，让我们学会了主你给我们的诫命，彼此的相爱，让这样一份的爱能够成为更多人的一个的见证，我们的生命存在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帮助我们在世上有虽然有许多的苦难，但是主你已经告诉我们，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主啊，有一天你要再来把我们接到天上，再与主你共享羔羊的筵席，帮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盼望，面对每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惧怕。因为主你应许永不落空，帮助我们过着一个容神一人的一种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